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4, Session 8. 基督教伦理学第34章第8讲，我们继续讲种族歧视这一段。弗洛姆在讲，假如某一种的种族，比方说回教徒18到50岁恐怖分子里面有很多这种年龄的话，在飞机场特别检查这些回教徒呢，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执行律法治安的一个恰当的一种的谨慎的做法。好，我们继续来讲。还有其他的情况，有证据指出那个地方有危险的话，特别的谨慎也不是不合理的。在罪案比较多的地方，我们就需要对人有所怀疑。当然我们很盼望不怀疑某一种的民族，但是纽约市前任的市长 Edward I. Koch K-O-C-H 他这样说，这段话呢是在 National Review 这个杂志1994年5月16号34页，他这样说：今天大部分的白人，包括我自己，在一个完全是黑人的地区，特别是晚上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的。过去30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Jesse Jackson 他会这样说，这位是一位黑人的牧师和政治家，他会这样说：白人在黑人区里的恐怖是合理的。 Jackson 这样说：我人生这个阶段最让我伤心的就是，那这个是黑人在讲话，他说最让我伤心的就是我走在街上，一听到有脚步的时候就想到打抢，然后我往背后看一看，那个是白人，我的恐惧就消失了。他说这件事情是令我非常伤心的，这个是黑人的政治家所讲的。好，我们继续弗兰姆的话。在这种的情况，我们会变得特别的谨慎，并不是判断某一些个人的品格的。但是既然呢，这种的谨慎是合理的，基督徒就特别需要加倍的努力，虽然要冒险也加倍的努力把耶稣基督带到人群中。当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会有冒险的，特别当我们要表示耶稣基督的爱，对他们来说是有危险的。使徒保罗肯定是选择一种充满冒险的人生因为上帝呼召他向外邦人做使徒的。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3到28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气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吃，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个就是保罗的所谓道德英雄主义，参考本书12章。保罗接受各种的危险，特别向危险的人物做见证的危险。危险的人物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好，下面一个小段呢，是当今辩论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在当代的世俗的伦理讨论中，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关系可能已经掩盖了所有其他的讨论了。这些的群体就是种族、性别、国籍、宗教 性倾向、年龄和能力或者是残障等等，而这些呢都用了一些半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来说，这些都是被压迫的或者是受害者的群体。那压迫的群体一般来说就是白人、中产阶级、基督教徒、非同性恋者的男性。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些受害者群体不公允的、不平等的由这个压迫群体来对待他们。差不多所有其他的伦理问题啊，早晚呢都可以约化成这个的问题，就算是堕胎的问题，乍眼看下好像跟这些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问题无关，事实上还是用选择来做定义的。选择 choice 就是根据性别的自主来支持的啊。若是要限制堕胎，就是性别歧视，就是男性压迫女性，压迫别人的群体的态度啊，就是对这个受害者群体的态度，一般来说被称为是种族歧视的 racist， 性别歧视的 sexist， 年龄歧视的 ageist， 一个人的体重的歧视 weightist，对同性恋的恐惧症 homophobic 等等。这些态度呢被认为是所有的社会和伦理问题的根源。普莱姆说，对很多人所关注的问题的讨论不单单要敏锐敏感，还是要谨慎和精准。很不幸的是，很多时候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都是含糊的，不同的问题会混为一谈，还有修辞是取代了真正的论点。 racism 种族歧视， sexism 性别歧视，这些字可以有不同的意义。那没有谨慎的思考之下呢，很多事情都可以被称为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在这小段呢，我盼望能够贡献于啊整件事情的澄清。我主要讨论的是种族歧视，虽然我所讲的对其他的啊歧视都可以适用的，比方说性倾向 sexual preference 啊，但是呢这个性倾向 sexual preference 呢就跟其他不一样了。根据圣经的观点，同性恋是罪，但是属于某一个民族性别或者其他群体本身就不是罪。所以我们下面要讲的就在所谓同性恋恐惧症是不适用的。究竟种族歧视 racism 是什么意思呢？是怎么样表现的呢？我们来看一些不同的可能，一共呢有七个不同的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很多时候种族歧视就与恨恶憎恨同等。我们可以说种族歧视就是因为对方的肤色或者是种族而憎恨他们。当然憎恨是一个内在的啊，从心中发出的情操。我们应该很快的在自己的心中查看有没有憎恨，而不要这么快的控告别人有憎恨。很不幸的，在今天的伦理讨论上，刚好事情是相反的。人们很快的指出别人有种族的憎恨，但他们从来不会，差不多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心中有这种的仇恨。在今天对种族的讨论，其中一样是很糟糕的，就是这件事情。当然，假如对某某人的种族血统肤色，就是因为这个而去憎恨某某人呢， 这个是罪，也是不合理的，也是非理性的。一个人他的祖先是谁，他并不能控制，而他的祖先是谁呢，肯定不能够说决定这个人是否应当被憎恨。我不怀疑这种的非理性的种族憎恨是存在的，但是我怀疑这种的憎恨呢，并不那么的普遍，并没有那些伦理的作者和新闻的评论者认为是那么的普遍。大部分的时间，当我们说种族的憎恨的时候，事实上是更加的微妙的。而虽然他们乍眼看下来被称为是种族歧视，事实上并不那么的合理。好，我现在来探索其他的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种族歧视的其中的一种就是憎恨某一个群体里的人，某一个民族的人，因为这一个群体的人做了什么的错事。这个呢，就不是单纯的种族憎恨了。这里的憎恨呢，不是指向人的血统，乃是因为有一些的事情呢还没有和解，就是说某一种人对另外一种的群体有抱怨。黑人常常对白人有怨恨，那是因为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的整个的历史。白人又会对黑人有所怨恨，因为罪行、私生子还有吸毒的百分比在黑人区偏高。也因为一些黑人的领袖们呢他们的措辞呢常常把这些问题是责怪于白人的社会。所以不论是白人对黑人或者黑人对白人，这个问题不单单是血统肤色，这个问题是对方的行为。在第一种的种族的憎恨，就前面的第一个可能性，解决的方法是很明显的，就是合乎圣经的悔改就是了。但是在第二种这种的种族憎恨呢，就比较困难找到解决的方案。当然我们应该排除我们的憎恨我们把很多的人所做的事怪罪于整个的民族、整个的族群呢，是不公允的。特别这些的行为都是好几代以前过去的人所做的。有些人说，虽然呢，一个压迫群体憎恨一个被压迫的群体是不合理的，但是反过来说，一个被压迫的群体的人憎恨压迫群体呢，就合理咯。我们完全拒绝这种的论点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等，他们怎么样走错路呢？其中一件事就是人们会憎恨或者歧视或者是判断其他人，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都是因为他们是属于怎么样的群体一个人。假如这个道德原则是正确的话，那应该普世的来应用才对啊。在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憎恨任何一个其他的民族这个群体都是错的，不论以前谁做过什么错事伤害过谁。但是正如我们前面看过了，今天仍然有很多留下来的憎恨和怨恨，这个是已经经过了几年或者是几个世纪的，用社会或者政治上的政策去解决大概是不可能。当我们考虑到这些的深根蒂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更加的转向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唯有在基督里的恩典才能够生发出一些愿意饶恕别人的心。最终只有基督的赦免才能够医治这些的 伤痕的。第三个可能，但是种族歧视 racism 不一定都是指憎恨的，有的时候呢，种族歧视是指某一些的信念，比方说相信某一个民族比较另外一个民族是更加的优越，不论是总体来说优越，或者在某一方面是优越的。相信某一个种族一般性来说是比另外一个种族低等，很明显的是非理性的。当我们考虑所有的才干和障碍，所有不同的美德和恶习，在整个人类里面的一切的才干障碍美德和恶习的时候，当我们说某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加优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还不要说一个民族总的来说比另外民族优越或者是低了。就算我们能够同意什么叫做一个优越的民族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去衡量证明这个优越呢？有的时候这些的讨论呢，特别是指某一个民族的人平均来说是不是比另外一个民族的人更加的聪明，但是智能聪明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复杂的一个问题。聪明智能有很多种类的，一个人若是在某一件事情上是很有技巧的，你可以说他是很聪明。那包括了踢美国足球的打拳的音乐家，还有太空的科学家 IQ， 还有各种的智能的测验，并不是在衡量智能本身，它只不过是在衡量某一种的智能，就是与在学校里面能够成功的学习的那种的智能而已。有的时候优越是指道德的优越，但是圣经把全人类都归在上帝面前做罪人这个地位。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论点就是所有的民族，犹太或者外邦人，在上帝面前是同等的有罪孽的，除了有上帝的开恩以外是完全没有盼望的。保罗责备一些的犹太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神面前的地位比较高，就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缘故，保罗特别指责他们的。圣经教导我们超自然的恩赐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每个人都不一样，罗马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暗示，怎么样来看人类里的天然的才干。没有一个个人、没有一个民族有所有的人类的才干的，那些比较低等的才干其实呢比较那些所谓高等的才干一样的，是对整个社会是必须的、诚然的。那些大家都很欣赏赞赏的那些才干，在上帝面前可能是的价值更低也说不定。下面呢，我们要讲第四种的可能性。现在我们讲了三种的可能性，种族歧视就是对某一个种族的憎恨，第二是因为某一个种族以前所犯的罪行对这些的怨恨，第三就是相信某一个种族总的来说比其他种族优越或者更加的聪明。下一讲我们来讲第四个还有其他的可能性。